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5号，公元2011年11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流亡西藏官民谴责中共干涉达赖喇嘛宗教活动；达赖喇嘛启程赴新德里出席全球佛教大会；洛桑僧格就西藏自治在欧洲议会会议上发言；加拿大外长称将继续关注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澳洲国会新任议长。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日前要求印度取消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佛教大会上的演讲，妄图阻止尊者参加这次大会，引来了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和流亡藏人的强烈谴责。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韵的报道。
印度时报就此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多位代表，其中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丹巴次仁表示，中共不该因为达赖喇嘛的出席就将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政治化。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也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指出，这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因为他们对所有和达赖喇嘛有关的事情都异常紧张。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佩表示，新德里的世界佛教大会是围绕着和平与和谐的主题而进行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共会觉得这威胁到了他们，而且中国的首要任务似乎就是阻止尊者到访其他国家。尊者现在是一个宗教人物，就算中国政府不喜欢，但是在这个自由的世界，有无数人都想从尊者那里得到教诲。图丹桑佩还表示，中共明显畏惧尊者的影响力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而且尊者的出现总会提醒世人有关西藏的问题。中共经常宣称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干涉自己的内政，然而这次中方试图向印度施压，阻止尊者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就是在用最粗暴的方式干预别人的事务。还有流亡藏人表示，因为南非不久前在中国的压力下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这让北京当局有了一个胜利的错觉，以致他们现在甚至试图影响印度这个尊重自由的民主国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丹增诺布表示，在世界民众的心中，达赖喇嘛是和平的象征，不论中国政府再怎么徒劳，这都不会改变。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9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启程，前往首都新德里出席明天30号举行的全球佛教大会闭幕典礼，并将发表演讲。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成道2600年，印度阿育王使命佛教组织从本月27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为期4天的全球佛教大会，应主办单位印度阿育王使命佛教组织的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今天29号早上9点半从居住地达兰斯拉前往附近的格格机场，乘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明天30号出席2011年全球佛教大会闭幕典礼，并向聚集的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高僧、学者、政府官员和信众发表演讲。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2号出席由印度民间学术机构达亚瓦提莫迪基金会在新德里萨迪亚赛义大会堂为尊者特别举行的2011年度达亚瓦提莫迪奖颁奖典礼。下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新德里参加由企鹅集团主办的一年一度课题讲座，并以慈悲的力量为主题发表演说。下月5号到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印度南部喀纳塔克邦西藏下密院中向信众传授龙树菩萨的5次地论和班禅洛萨却杰的5次地论注解双运宝藏论。 并将接受有僧俗信众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结束在印度南部的弘法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应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邀请，从下月10号起对该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今天出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厅举行的有关西藏名副其实自治问题的研讨会，并作为主讲人进行发言。达赖喇嘛尊者驻欧洲特使戈萨坚赞向本台表示，这一会议是由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举办，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是会议主讲人，邀请的学者专家等以世界多个获得高度自治的地区为例，就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问题进行发言。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昨天28号同欧洲议会最大的政党组织人民党党团主席约瑟夫·道尔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尊者驻欧特使戈萨坚参就此方面表示，
约瑟夫·道尔主席说，他非常担心西藏现在的局势，并时常表达关注和支持。他还向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强调，藏人以非暴力展开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藏人的斗争倾向暴力，会让中国政府找到镇压西藏的借口。所以，藏人现行的非暴力途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希望能永久持续下去。欧洲议会是近4亿欧洲民众的代表，议会方面平常很关注西藏问题，也很坚定地支持西藏，这将会继续下去。
据介绍，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今天将同欧洲议会绿党领袖科恩·班迪特举行会晤。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贝巴次仁将在今天欧洲议会的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介绍议会对西藏名副其实自治的诉求，以及藏中和谈方面议会所肩负的责任。结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各项访问议程后，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将于明天30号前往此次欧洲七国之行最后一站英国首都伦敦进行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多个组织的代表一同面见加拿大外交部长，呼吁加拿大关注藏人、中国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权状况。外长随即承诺将继续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端允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时间本周一28号下午4点左右，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洛桑与国际特赦组织、法轮功以及中国民运组织等的代表一同与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会面，寻求加拿大政府的关注。加拿大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乌坚·汪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是1994年至今加拿大的外交部长第一次与这些组织的代表会面。他们提到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呼吁贝尔德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呈交了一份政治犯名单，其中有西藏政治犯顿珠汪清。乌坚汪楚还表示，贝尔德在听取了这些组织的呼吁后，承诺会加大关注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吴建汪楚说，约翰·贝尔德向众人表示，加拿大政府一直关注西藏问题，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权等问题。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贝尔德就曾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问题。他还承诺今后也会继续关注西藏等问题。乌坚汪楚指出，这次与加拿大外长的会面是一个好的开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与他保持联系，进一步推动西藏运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议长哈里·詹金斯于本月24号突然宣布辞职后，国会众议院举行投票，选举副议长皮特·斯里普为议长。为此，藏人行政中央致函向他表达了祝贺。藏人行政中央于本月25号向新当选的澳洲国会众议院议长皮特·斯里普先生致函表达祝贺。藏人行政中央在致函中表示，衷心祝贺澳洲国会众议院副议长皮特·斯里普提升为众议院议长。我们惦记着您在2009年6月曾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澳洲国会，并于当年7月份率领国会代表团参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藏人行政中央还指出，近来在西藏境内陆续有11名藏人点火自焚，这充分显示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因此呼吁皮特·斯里普先生能够利用现有的职权，促使尽早解决藏中问题。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巴瓦吉萨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另一方面，任命他的亲信龙苏安旺仁钦为第8，任第安旺乙西甲兹为第60达赖喇嘛，并要求清政府赐予金银予以认可。清政府一改原意下文认定的实事，同意废除桑吉甲族所立60达赖喇嘛参央甲族，并派人到拉萨封拉扎汉为与法公孙王赐予阿旺乙西甲族正所抉择的第60达赖喇嘛称号。这里面原来就是说那些桑吉甲族认定50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60达赖喇嘛参央甲族时，清朝皇帝也曾经给过就是所谓的封号，就是承认60达赖喇嘛。但是拉赞汗杀死这些桑吉甲族以后，就是由拉赞汗自己任命的他的侄子被任命为60达赖喇嘛以后，清政府一改原来已经就是下文认定的事实，又同意了就是说拉赞汗所立的假的60达赖喇嘛，所以当时在西藏产生了2个60达赖喇嘛。公元1706年，60达赖喇嘛参央甲族原籍于青海贡甘的地方。公元1708年，60达赖喇嘛参央甲族的转世第70达赖喇嘛格桑家族在理当地方转世。由于拉萨控制在拉扎汗的手中，并立由安旺乙西甲族为60达赖喇嘛，青海蒙古王为确保70达赖喇嘛格桑家族的安全，将70达赖喇嘛格桑甲族引进到青海塔尔寺中驻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赐予五世班禅罗宗乙西班禅额尔德涅的称号，并赐给金册金印，并要求班禅辅佐拉赞汗管理好西藏政教事务。游牧于东土耳其斯坦一带的蒙古准噶尔部汗王赤王阿拉卜丹藏民赤王诺波于1716年派大将慈兰犬多布，当然藏民叫慈兰顿珠，中文里面一般都这么用，率兵经阿里草原于1717年攻陷拉萨，拉扎汗被杀死，将拉扎汗所立的达赖一起剪除。拉扎汗被消灭后，于公元1717年11月与原与拉扎汗不和的大臣达兹瓦他杰惹顿被任命为第7任尼泊主持全藏政教。公元1716年，清皇派一大臣到青海西岭拜见70达赖喇嘛格桑甲族，并在与朱万公邀约会见时宣读了清皇之意。自达赖喇嘛抵达此地后，无倍感放心，此赖60达赖真身转世是无意的，吾与所有故事汗的后裔都是你忠实的使主，吾愿在3年里供养130名僧侣的四季全套衣物。
以上听到的是由巴瓦吉萨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